良友圣经学院，转变中的家庭牧养，
林真儿传道主讲。
面对飞速转变的世界，
认识永恒不变的真理，
建造合神心意的婚姻，
牧养转变中的家庭。
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主内平安，非常的开心再次与您相遇在良友圣经学院转变中的家庭牧养这门课程当中。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今天呢，是我们这门课程的第14课，也是整门课程上半部分的最后一课。我们要来继续的探讨在危机当中的机遇。我们在过去的日子当中一起学习了如何牧养离婚后的家庭，如何牧养单亲家庭，重组家庭的牧养，留守儿童家庭的牧养，空巢家庭，失独家庭，还有针对家暴现象如何牧养，针对苦难当中的家庭如何去牧养，还有就是上次课程当中我们分享了同性恋的牧养的问题。那针对同性恋，那我们的牧养重点是什么呢？真儿在上一次课程当中不断的重申，就是必须在真理的根基之上进行教导，然后又完全的接纳和爱护这一群有需要的弟兄姐妹们。只有在真理的教导上装备他们，他们才有可能在真理里面得以自由。而且真儿也鼓励弟兄姐妹从一个罪的角度来看同性恋的问题，而不是所谓的性的倾向。是罪的倾向，那么同性恋者就和我们其他所有蒙恩的罪人一样，我们都需要主基督耶稣的宝血的洁净，还有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救赎，同样也是为同性恋者预备的。所以教会当中一定要有非常整全和平衡的真理的教导，好使我们教会成为一个真理的旗帜扬起来，而同时间呢，也是一个完完全全接纳罪人的一个充满慈爱和怜悯的场所。那今天呢，我们要来学习另外一个非常有挑战的家庭的牧养，就是关于堕胎的问题的牧养。这是针对我们中国严重的堕胎问题进行的一些思考和学习。我们希望能够借着这个课程来帮助教会的弟兄姐妹，帮助牧者们都有一个意识，要特别的去关怀牧养重建这种有堕胎经历的家庭，并且提供强有力的生命的教导，让新的一代人避免重蹈覆辙。好，在课程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父啊，我们求你的宝血厚厚的遮盖和洁净，赦免我们不懂得珍惜你所赐予的生命。我们在这个事情上犯罪多多的得罪你，求主赦免我们的国家，赦免我们的土地，赦免我们每一个在你的面前不看重生命的那个本相。求主你宽恕怜悯我们，好叫我们在你里面能够重新得以自由，能够重新过一个讨你喜悦的生活。我们需要你，需要你的怜悯，需要你的救赎，需要你的拯救。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有机会在教会当中服侍你，并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好，乃是因为你的恩典覆庇我们，在我们的软弱上得以完全。好叫我们今天能够服侍那些也正在软弱当中的弟兄姐妹们，求你怜悯我们，加给我们力量，使我们以悔改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不配，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门。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当我们要进入今天这个沉重的话题的时候，真儿不得不聊一下最近在美国风靡的这个堕胎合法化的问题。 其实这并不是近几年的问题，而是自从20世纪初崛起一直到至今，都在许多的国家民族当中造成了深远的破坏和影响。而堕胎的后果不仅仅是对个人、对家庭的伤害，在过几十年之后，对社会也是造成了一个极其深远的影响。在珍儿讲到失独家庭的时候，就已经稍微向你提起来过。我们会发现，许多支持堕胎合法化的人呢，他们抱有各种各样的论点和理由。最常有的问题就是，他们觉得要尊重人权，但这恰好是他们立足点的最荒谬的地方。正因为要尊重人权，所以我们不要忘记，尊重人的生命是从他们还在胎儿的时候就要开始，这是一切行动的最基本的立足点。而在堕胎合法化的推动者心目当中，他们认为胎儿还不是一个人，这是明显的巨大的一种否定和错误。而堕胎的问题呢，对整个社会文化的健康发展都具有极其负面的严重影响。当我们针对这个问题做出回应和检讨的时候，我们必须很诚实的，也很严肃的告诉我们的弟兄姐妹，甚至是社区、社会和国家，让人能够睁开他们的眼睛，看见堕胎问题带来的恶性循环。大家都知道，在中国的近几十年来，国人因为受到计划生育的政策，还有重男轻女的那种偏见的影响呢，导致有大量的堕胎现象的发生。因此，目前中华教会当中的许许多多堕胎的现象呢，已经普及到甚至是一个人有许多次堕胎的经历这么严重的一个渗透。对于基督徒而言，更有许多的姐妹，她们也在不认识主甚至认识主之后有过堕胎的经历。无论堕胎的原因是什么，我们都需要面对这个日渐严重的一个事实，在教会当中，许多的姐妹正在自己一个人面对堕胎之后所带来的伤害和那种自责的阴影当中。教会牧者该如何在教导正确的生命观念的同时，也重视牧养和辅导的模式，避免信徒去堕胎，鼓励信徒们走出去做见证，能够成为社区、社会、整个国家制度的影响。这是我们基督徒的社会责任。因此，对于堕胎的问题，同样的要从教会的内部，还有对社会的责任两方面来看，我们牧者如何能够陪伴这一群弟兄姐妹们走出他们生命当中的阴影，同时呢，重建他们，使他们成为在这件事情上面的负面的教材，愿意用自己生命的见证来成为其他人的一个忠告和祝福。正儿呢，曾经看过一位主日学老师他做的一个研究报告，里面提到了古往今来各民族对堕胎问题的立场和看法。他发现最早提及生育控制的古籍竟然是中国的神农氏，那是在主前2000多年前。不过神农氏并不是提倡堕胎，而是呢用自然的方法来避孕，这是一个非常合适的生育的控制方法。然后巴比伦的汉谟拉比法典呢，就早在主前1730多年就已经明文规定禁止堕胎了。当然，圣经当中所提的犹太人、以色列民族因为相信人是上帝按照他自己的形象所创造的尊贵的反映神的形象的在地上的代表，因此是绝对反对堕胎的。而到了中古世纪以前，欧洲基督教的国家都是反对堕胎的，只有到了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也就是近60年来，各国才逐渐地接受堕胎合法化的这个概念，而唯有中国 是全世界唯一采取强制堕胎的国家，为了要控制人口，计划生育。那在美国呢，整个堕胎的合法化是从1967年之后才慢慢慢慢的开始产生的。在1967年之前，全美各州都是禁止堕胎的，除非是威胁到母亲的生命危机。而到目前为止，也仍然还是有30多个州是禁止堕胎的。那为什么基督徒会反对堕胎呢？我们要明白神是怎么样看待生命的。在诗篇139篇13到16节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受造奇妙可畏，神在我们母腹当中就已经鉴察我们，晓得我们，认识我们，在我们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就已经是一个完全的人了。神已经认识并且呼召我们，比如说耶利米书1章5节、以赛亚书49章1到5节都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我们未出母腹以先，神已经认识我们并且呼召我们。因此胎儿和成年人应该受到同样的保障。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因为自己的生命安全而危害另外一个人的生命安全。因此呢，有很多的人有不同的原因和借口说，因为这个胎儿的产生是由于强暴罪而造成的怀孕，那就可以。其实我们知道，由于强暴而造成怀孕的是占不到2%。目前医学上仍然还是可以有方法防止受孕的。如果母亲不愿意养育这个婴儿，她仍然可以把她生下来，有机构愿意帮助您去寻找领养的人家，完全不需要堕胎。那乱伦造成的怀孕呢？即便是近亲生子，拥有较高的先天性的疾病的可能性，但并非是必然的。同样，这个孩子仍然可以被领养，不一定需要堕胎。那还有的借口是，胎儿是畸形儿，如果把他生下来，他这么痛苦，我们为什么要让他生下来？我们知道，即便是先天性的畸形儿，他们仍然有人的尊严和生存权。我们是否有权利将所有的畸形儿、老年痴呆症或者是植物人的生命随意夺去呢？有些医生常常建议怀孕的母亲去做羊膜穿刺检验，去确定一下婴儿是否正常。正儿曾经想，那检验出来如果不正常，你想让我怎么办呢？如果检验结果告诉我说我的胎儿是极度不正常的，我需要去堕胎吗？为什么我们要去拦阻神的计划，或者是充当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地位，去拥有这个生杀大权，随意决定另外一个人的生存呢？还有些人说，如果人口膨胀，我们作为地球人必须要控制人口。控制人口最有效并且最人道的方法，绝对不是强制性堕胎，而是以教育的手段来倡导节育或者是计划生育。真正的计划生育是在怀孕之前就需要来做的。还有一些弟兄姐妹说，那如果有人家庭状况不适合她怀孕生子呢？比如说是婚前性行为造成的怀孕，或者是婚外恋情造成的怀孕，或者是这个人已经破产了，没有经济能力抚养造成的怀孕，该怎么办呢？正儿还是那一句话，情非得已的时候，您仍然可以把孩子生下来，交给他人来为您抚养，使那些没有儿女的能够蒙福，成为领养的家庭，不需要去堕胎。如果对于基督徒来说，意外怀孕，担心自己经济能力不够，这实在是没有信心的表现，可以借着信心来仰望主，知道神必定供应。所以从我们基督徒的观点来看，没有任何的理由可以使我们做出同意堕胎的决定来。堕胎是不符合神的心意，不符合圣经的。而从现实的观点来看，堕胎从来没有有效地解决过任何的社会问题， 包括人口的暴增。很多人以为说，哦，我们的计划生育是成功的，但是没有想过那带来的后面严重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现象，就明摆着是我们短见，没有更长远的眼光，没有看见那个事情的恶果，没有走在神的心意当中。无论是社会问题、家庭问题还是个人的问题，堕胎都不能够解决。反而由于堕胎泛滥、随手可得，使得人纵欲、杀婴等等问题日趋的严重。甚至堕胎对孕妇产生的那种后遗症是我们不可忽视的，比如说不孕症啊，还有一生伴随的罪恶感，这都是不容低估的。当我们在反对堕胎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让弟兄姐妹们清楚地知道，我们可以有其他许多的出路来解决我们目前的这个困境，比如说领养，比如说节育，比如说向弟兄姐妹们提供一些计划生育的教育等等。绝对不应该参与或者是赞成堕胎合法化，同样的也不能以暴力的手段来推动反堕胎的运动，因为这种以暴制暴的手段很明显也是违反神的诫命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已经知道堕胎会带来各种各样的恶果。我们讲过最明显的是一生的悔恨，很多人可能不见得当时或者后来会对他的身体造成什么影响，可是一生的悔恨呢，却伴随着所有曾经有过堕胎经历的女性。她们或许过去是麻木的，并没有意识到，慢慢慢慢的在她生命当中成熟到一个阶段，会思考会反省的时候，突然之间这个事情会出来，成为撒旦攻击他的一个原因。那这种一生的悔恨，除非是在基督里面得到宽恕、得到赦免，自己也愿意走出来，并且愿意接纳神的救恩和怜悯，这样才能够有出路。而正儿曾经读过一本小册子，它里面谈到堕胎对妇女的危害，里面他说，大多数妇女因外在的压力施行人工流产，53%的堕胎妇女是在他人强迫之下进行堕胎的，比如说经济上的原因，比如说未婚先孕，因怀孕所带来的社会问题的困扰，还有计划生育等等的压力之下。也有70%的堕胎妇女在堕胎后8周会经历到从挣扎、抗拒到退缩、生病的这种经历，也是在一段很长的抗拒求助心理挣扎之后，堕胎的妇女才会真正的开始寻求心理的帮助，或者是精神的帮助，或者是情绪的分享。那堕胎对少女的伤害就更加的明显了。仅仅美国明尼苏达州的一个研究报告就显示说，少女堕胎在半年内自杀的比率比未堕胎的少女要高达10倍。其他的相关研究也指出，有多次堕胎记录的少女呢，在她堕胎半年之内自杀的危险和精神上失序的这种危险性大大的提高，必须要让他们的父母和老师注意并且开始深思。那堕胎的女性呢，患乳腺癌的危险急剧的加增。在一项研究报告当中指出，全程怀孕不仅降低妇女患疾病的比率，特别是乳癌的危险性，堕胎妇女于堕胎一年之内死亡的比率是怀孕生产妇女的3倍。那堕胎的女子在她堕胎一年之内自杀的比率是怀孕生产妇女的6倍。还有我们知道堕胎对女性造成的身心的危害，比如说细菌的感染啊， 习惯性的流产啊，终身不孕啊，手术意外，还有生命危险，腰痛啊，身体虚弱，长期的妇女疾病啊，这些都是堕胎的恶果对堕胎妇女的身体的影响。当然还有关系的影响，因为她心里面的愁苦和苦毒会让她不断地去埋怨那一个导致自己堕胎的对象，家庭不和，事业不顺，愧疚感，心理的创伤，怨天尤人，烦躁，郁闷，忧郁，抑郁等等各种心理的疾病，甚至最后导致自杀的行为，这都是在堕胎之后会对人造成的关系的影响。当然，如果是一个基督徒的话，那这也是一个败坏的见证。很多很多不负责任的广告说，轻轻松松做流产，这是多么可怕的一种扭曲的、毫无关爱、毫无对生命尊重的一种宣传。什么叫做轻轻松松无痛流产呢？难道身体不痛吗？难道心灵不痛吗？难道关系不痛吗？难道神的心不痛吗？我们未来在神面前还能够说轻轻松松无痛流产吗？是的，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正儿说了这么多，我们现在就要回到牧养的重点里面去。在这个悲哀的体制之下，有些人是毫无选择的，而更多的人是自愿的做出这个错误的选择。所以在牧养堕胎的家庭的时候，我们必须提供心理的辅导，让他们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并且承认堕胎是罪，要积极的来悔改，积极的来到神面前寻求他的赦免，寻求他的安慰，而且呢，也要按照他堕胎的原因提供合适的辅导和帮助。更重要，更重要的是，全教会要集体的尊重生命，反对堕胎，要在社区当中做美好的见证，还有关怀以及推广，让整个尊重生命的态度成为教会能够带给我们国人的一个巨大的祝福。我们要知道，堕胎不仅仅是个人的问题，它更是一个社会的问题，是国家的问题，是民族的问题。现在可能没有显现，但是每过20年，换了一代人之后，就会像火山爆发一样的，把前面这几十年对待生命的态度完全的彰显出来。我们已经品尝了这个苦果，失独的家庭，人口的不平衡，教会的老龄化，现在的人不愿意再生孩子等等，这些完全以自我为中心出发的，没有尊重神对婚姻、家庭和生命的那种旨意，完全是任意妄为的去做，这些态度都必须要在教会当中被真理的光所完全的驱逐出去。我们可以说，虽然天灾人祸不断，但是造成的死伤可能还不及这几十年来堕去的胎儿。最可怕的是，人类的世界里面不断的出现这种暴力的互相残杀，战争所带来的灾害，消除的人口，以及我们在胎儿未见天日的时候将他们的生命权掠夺，都是一样的一种人性极大的堕落。主耶稣说，失丧的我必寻找，被逐的我必领回，受伤的我必缠裹，有病的我必医治。牧者的责任就是喂养、保护，来管理群羊。诗人说，牧者是按心中纯正来牧养他们，用手中的巧妙来引导他们。耶稣是我们的好牧者，他用他自己的生命的榜样，让我们看见如何去牧养教会。所以当我们想要去带给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以最好的牧养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按照他们所需要的。 如果他们是失丧的，我们要去寻找他们；被逐的，我们要把他们领回来；受伤的，我们要缠裹他们；有病的，我们要去医治他们。除非是那些完全不依靠神、完全自以为意的、完全陷在罪中拒绝悔改的，我们要把他交在神的任凭里。因此牧养非常的重要，就是要从心里、生理、灵里面给予他们关怀、安慰、属灵的引导，帮助他们恢复身心灵的健康，提供一些资源和帮助给他们，使他们能够有机会去避免生命当中的这个错误的决定。如果教会当中有姐妹们不小心怀孕了，不管她是什么原因，她不想要抚养这个孩子，你要尽其所能的劝她尽量的自己去抚养。但是如果事实真的是她没有办法的话呢，你也要积极的为她寻求能够领养这个孩子的人，使姐妹能够平平安安的把这个孩子生下来，使全教会都能够接纳她，帮助他，并且在他最危急的时候伸出援助和关爱的手。这是我们能够为这些在危急当中的姐妹所做的。当然，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仍然是要以真理的教导、生命的安慰和蒙恩的途径来帮助他们接受神的恩典，接受神的拯救，接受神的赦免，帮着他们一起祷告，来到神的面前，祈求神的宽恕接纳，让神的救恩施行在他们的身上，让他们看见生命的宝贵，并且从今以后愿意做一个支持生命、看重生命、尊重生命的人。您同样的去激励教会当中的这些正在挣扎的姐妹们，让他们看见出路，让他们看见盼望，让他们知道面对罪恶唯一的办法就是悔改，面对生命的遗弃唯一的办法就是找寻，就是重建，就是恢复。所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感谢主让我们能够有机会牧养他的群羊。如果我们能够以真理、以爱、以全面的接纳来对待教会当中各种各样受伤的人群，我们一定能够把他们带到主耶稣的面前。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一次的转变中的家庭牧养再会。